爱的是那位是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主要我们能够成为那天国的子民，主要能够在你的名下，主要我们感觉是何等有福的事情。主要因此我们在这边再次把我们心摆高举，在这里尊崇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在这里在这里掌管我们的一切。主要愿主在今天主要继续的把那个交通的灵传给我们，让我们在这边一同在你面前主要诉说你自己的作为，主要诉说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诉说主要你那奇妙的救恩。主要我们在这边愿我们知道你在天上侧耳而听，愿我们在这边能够说在交通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把这段时间主要仰望在你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很快几分钟时间把这次夏令会呢六堂很快的这个大纲稍微过一下。我刚刚提到那个我们这次题目呢是用大卫，特别是撒母耳记下讲到神在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他大卫。所以第一堂呢，我们弟兄借着撒母耳记下的五六七三章讲到当大卫被膏作王之后呢，他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这三件重要的事情反映了大卫是一个知道神心意最关切的是哪三件事情。所以一个是耶路撒冷城，那个代表神的名神的见证所在的地方。第二个是寻回约柜，他渴慕一个迫切的要得着神的同在，这是约柜所代表。第三个就是他有一个建圣殿的心愿，圣殿是神的家，是他安息的居所。所以这三件事情是神最心中最重要的心意。这第一堂，然后第二堂他特别把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呢详细的讲述。他讲到说大卫作王攻取耶路撒冷城这件事情是表明了大卫要在我们心中做宝座，也就是说他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掌权。这第二堂。第三堂他用大卫的一些的神拒绝他或是祝福他的一个反应呢，表示说他以往就已经常常在神面前有一个隐藏的生活。就讲到我们在主面前单独的祷告，在主面前跟他的亲近的生活，这第三堂。然后第四堂是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之后，他要第二次逃命。啊，这次逃命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信托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鼓励我们要把自己或在大小的事，我们自己一切呢，专心的能够毫无保留的信托信靠我们的主。这第四堂。然后第五堂讲到得胜者，也就是说亚撒龙作王是表明己跟肉体在我们身上作王。这个跟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得胜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罪和己和肉体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胜过去，好叫神真的在我们心中作王。这是讲到得胜者。然后第六堂是用三个勇士来特别提到我们需要持守真道。持守真道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跟我们的经历要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经历神的话，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去知道而已，好叫我们成为因着知道因着经历呢，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站得住神能够用的一个大能力勇士。所以这是六堂大致上的大纲。所以我想先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然后我听说也有不少的年轻的单身弟兄姊妹都有准备好了 过关的也可以交通了。
专隐喻一下，然后对我今天交通主要是讲那个刀剑。其实我记得钟先生有两堂讲到刀剑的问题。第一个是在第四堂里面关于专心仰赖耶和华里面讲到，我们不要靠刀剑得胜，要靠属灵得胜。这里的刀剑我理解就是那个，我理解是己的刀剑或者肉体，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是靠己的刀剑的话，即使我们得胜了，也就是那个短暂的暂时的让新的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再次靠我们的肉体再去挣扎。其实我们如果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就会活得非常痛苦。然后关于这个几节刀剑，然后我就想到那个第六堂里面讲的荆棘。荆棘就是什么叫荆棘，就是我们没有被主对付过，我们或者说我们没有被经过十字架对付，这样的光景我们是不能给别人带来生命的，或者成为别人的供应。我们唯有这个荆棘，为了经过这个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这个荆棘的光景才能被主成为那个日出的晨光，只有这个日出的晨光才能将主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才能供应到别人。另外荆棘另一方面是没有定向的，是会随风飘动的。这样的荆棘我们就是在真道里面是没有办法站得住的，就荆棘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火焚烧。而日出的晨光是定向的，就是在面对正道的时候，我们只能持守正道。第二个刀剑是在第六堂里面讲那个持守正道时讲到，就是刀，这个刀就是正道。所以正道就是将主的话被经历过才能成为正道。这里我将刀分为两个方面，就是我理解有两个刀，一个是外面的刀，一个里面的刀。外面刀就是我们可能听了很多的讲道，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知识的装备，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刀，就是我虽然很大很漂亮，但是都是外面的，是。然后里面的刀就是我们虽然可能懂得那个主的话很少，但是如果真的是能够把它经历出来，即使很小，就是它能成为我们里面的刀，能够才能成为真刀，在我们遇到那个属灵的征战时，我们才能那个持守得住。我记得伯利兄有一次讲的。讲到就是属灵生命的长进，不能光靠听到，要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就是说我们就主的话，唯有我们真的是去经历，然后我们才能成为经道，才能够持得住。圣经里面有两次提到那个两刃的剑，一处是在那个诗记里面，第二个诗是以户，像他要他打一把两刃的剑。其实这个两刃剑在属灵里面就是我们平时要操练能够经历神的话，就是当征战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的主正道。还有在希伯来书里4:12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能够经历出来啊，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变成真道，能够持守住真道。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刀剑，能够拿出一个属灵的刀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属灵生命才能成长，我们才能在属灵征战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持守住真道。
讲一点就是关于神的安息和我们的安息。就是第一堂结束之后钟立雄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神的安息是不是在我们的安息前，如果神不安息，我们能否安息。然后我听到这个问题时候呢， 我是挺 shock 的，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神，就是我之前从来没听过神也有不安息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经常就说来到主面前支取主的安息，那这样的话相当于主就是一个安息之源，那难道神还有不安息的时候吗？所以我听到这个我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原来其实神也有不安息的时候，所以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就是要想这个地方约柜能不能去，神的安息，神能不能在那个地方得到安息。关于安息这个事情好像就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去年常见弟兄来的时候他也讲过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那天聚会完能够回到宿舍，能够有几分钟安静在主面前。然后伯弟兄他过来讲那个衰败时期的得胜者的时候，他也讲到参孙怎么样在主里得到安息。所以我一直听就是觉得怎么学会向主在主面前得到安息很重要。但这个其实怎么说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说还是 focus 上在我的安息，我在主面前平静，但是没有真正想主的安息，主的平静什么。然后我们昨晚交通了一下，就说到底什么是神的安息。然后 Andrew 就说神的安息就是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然后在这个点上因为我没有什么经历，所以我就不说。然后我讲一下我的安息，我们的安息。那天我回去之后听了一下第三堂的录音，然后中弟兄说我们的安息是与神的同在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在想那什么是我的安息。然后一开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的安息就是例如上了一天班之后回到家就躺在沙发上，但是我后来我就觉得其实那不是我的安息，那只是肉体上的或身体上的休息，没有真正的安息。我心里这周四晚上那个我车那爆胎的，然后我周五早上我要很早起来就是要去上班之前把那个胎给换了，所以周五起得特别早，然后又上一天班，周五特别累。所以周五晚上我就觉得明天星期六就早起了一周，明天一定要睡个大觉，就是补一下觉。结果星期六早上就是我七点就醒了，然后我就醒来之后我就觉得这怎么醒那么早，然后我那天星期六我又觉得没什么事干，又也不是很饿，又不需要做东西吃，然后我就不知道干嘛，就感觉一个就虽然睡了但感觉很空虚很混沌呢，然后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决定还是回去继续睡一下。然后一睡呢就睡到十一点，然后十一点一起来觉得就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六，感觉一早上又枉费，所以感觉其实是睡觉什么的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什么的都是肉体，就只是身体上得到一些休息，但心里面还是很空虚，心里没有真正的安息。我觉得真正的安息一定是要真的能够来到主面前，那才是真正的心的安息。然后我也想了一下什么叫做来到主的面前。我觉得来到主面前这种方式实在太多了，我觉得很难举例说这就是来到主面前。我觉得有没有真正来到主面前其实自己心里是知道的，自己心里是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来到主面前。我说完了。
那个总共讲了六堂哈，六堂信息呢，前面四堂呢我们基本上在那儿都有那个分组交通的时候， 然后呢，我想讲一下就是第五堂的。第五堂呢，我们讲的其中就是说，亚沙龙呢，他不是追求神的心，他是呢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就说那里面讲到的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五章，大概是第十五章的后面一点，就说讲的他就是回去以后呢，有五十个人在他的前面，然后呢，他就是人进城的时候，他就说你有什么苦呢向我说哈，然后呢，但愿我是这个事师，我来帮你们解决一切的问题，然后就做出那种姿态，就说这样呢，他通过各种方式呢，就是在笼络人心，实际上他得到的，他想得到的就是人心，他就是没有想到呢，就说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就是想着让他自己呢来得人心，然后呢，最后呢，你这个下场也是这样的，因为不是讨神的喜欢，是讨人的喜欢。这中间呢，我就后来回去呢，我就说，根据这个从弟兄讲的呢，我又回去又看了几处圣经，其中有一处是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的这个对这样读的，第一章的第十节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就是这个呢，我们以前可能安主也讲过，但是现在再回去读一下，再接着这个读呢，跟这个对比一下，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做什么事的话，我们想的是我们自己要得人的心呢，还是真的让主得到人，然后呢我们讨神的喜悦。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四节说，但神既然应中了我们要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鉴察我们心的神的喜悦。就说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就说在我信主之前呢，我做很多的事儿，我觉得我在努力做，但是真的一想呢，就是真的是远离神的，是完全是为自己在做，是要自己交好朋友啊，就自己得人心啊，是满足自己的心意。我可以举三个例子，要讲的可以讲很长，但是我简单的说一下，就说这个大概是十年以前哈，我们从那个夏克比搬到 Eden Prairie 的时候呢，反正就想就说有好多朋友嘛，我就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就是我们有一个组呢，就是叫 piano recital， 现在呢已经不完全是 play piano 了，就是有十家，大概有十家呢，就是每一个月呢到一个家里面呢，大家在一块儿的小朋友们呢，就是可能各种一个人一个 piece 或者两个 piece 哈，然后呢大家就是 social， 然后呢就是今年大概都是快第十年了，一直在 continue， 每个月一次，从开始八家现在发展到十二家呢，我们就是 maximize 了。就说就是一年十二个月嘛，这样是就是轮流。当时我就觉得我做了很多事儿哈，就说大家都觉得叫我，甚至叫我叫舵主，就说好像我在长这个舵哈，就是这几家，就自己觉得很高兴，就是叫这么多朋友，小朋友们玩得很好。最近甚至发展了一些，就说叫小朋友呢，就是 present 他们的 parents 做什么，他们有一个 opportunity 去，就说这个 presentation skills， 这是大概两三年以前开始。但从一年多以前我信主以后呢，我就对这个事儿看得比较淡，大家呢也还做这个事儿，比方说他们现在已经远离我当时要的那个方向哈，比方说这 presentation 呢，或者说你弹完钢琴以后那个 manner， 你这个真的是一个礼仪啊，这么都要注意的，你弹完以后要抱啊，就是然后你的 presentation 要做什么样的东西，现在有些烂做的，反正就是小孩他们玩嘛，他们高兴嘛，他们做什么都可以的，甚至做那些个rock star 那些个什么的那些个追星族的去做一些个东西，反正他们就说能够做到 presentation， 他们去做什么。现在呢，里面呢也有好多朋友，他们可以带我，甚至好多时候我不去呢，反正我也不去，我也没觉得我一定要去做什么，因为这整个人就说，如果说他们有需求，我在里面跟他们传福音，我愿意去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呢，我觉得反正就是一种 social， 他们去做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个呢，我是经常给大家提的，就是跑步的这个事儿哈，就是我也跑步是比较多的，我也不同的圈，大家呢每年大概有那么一两次的赛事，就是比赛完了以后呢，大家知道不管这个不是追求什么结果，说哪第一哪第二，我们还是打着锻炼身体的旗号。然后呢每年有这么一两次赛事完以后呢，大家肯定都要庆祝一番。这反正这一年多以来，反正不管每一次就是完了以后呢， 嗯，大家都要到一个家里或者谁家里或者是哪里去喝酒。我反正跟大家见证过，我这一年差不多也过了一年了，这么一年多了，我就是已经不喝酒了。因为原来是不管是这样的方式还是跟大家一块儿就说交朋友的时候喝酒的时候呢，那我肯定是喝得让大家高兴的哈。就是现在呢，大家就说这样以后呢，我好像大家就觉得我怪怪的，我也觉得我没觉得什么怪怪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真的我心里是有很有平安，大家也都能理解，大家也我如果说我去跟大家一块儿聚会，我不喝酒，我跟大家就是传一些神的福音呢，就是我让大家得救，我也愿意，但是好像没有这个气氛，就说我就尽量我就不去了，因为在一块儿的话，这完全是就说我是交朋友，我没有必要就说把这个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我甚至觉得真的我有时间我回去读读圣经比较好。还有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这是很长的，也是追溯到十多年以前，我们只有两三家在一块儿聚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 every other week 我们在一块儿呢读 Bible， 我也只有到那个时候呢才开始把这个 Bible 呢，大家在写的时候呢，我是哪一章呢，我那个时候读一下，一直十几年的都是这样，慢慢的从这个两三家呢发展到可能有十几家。哎，这觉得呢也是，我觉得哎呦我在努力，好像大家都能够聚集到一块儿来读，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回头想一想，有两个我参加的这样的都是在一块儿桌子上摆满的各种吃的哈，就是你说他是 social 还是 Bible study， 我现在回头想我说不清楚，真的更多的是 social， 在一块儿谈着谈着就跑题了，继续谈孩子的事啊，升学的事啊，这样的大家是的都能够到一块儿去。所以呢到现在就说信主一年多以来以后，开始这个安主也跟我就说讲了很多，我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再过那样的生活了，我为什么要得到那么多朋友，得到那么多人呢，这个里面在主里面他们没有得到益处，我呢也没有得到益处，就说基本上到现在就说大概有那么两三个 Bible study group 我原来一直是在坚持的，到这一年多的基本上都断开了，就说这样的事呢，我就觉得还是完全是没有神的带领的，就是我还是在从我个人来说，我也没说我是学得多么好，要得人心什么的，但是自己还有那个潜在的，就是说你看看我们两三家现在有十几家在一块儿 Bible study 了，那不叫 Bible study， 真的是那没有神的同在，那个事呢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事的话，只是在觉得自己心意满足，我们就说要追求的还是我们所做的是得到神的心意，也让大家从中得到益处，我就说就是就这个朱弟兄给大家分享的，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么几点。谢谢。
我就想简单分享一下我这次那个夏令会的一些得着吧，对我来说。那个第一堂朱弟兄他就讲到三件事，就大卫做王之后讲了做了三件事，然后最后一件他为耶和华建殿做准备材料，然后他就在这里着重的提到了奉献，然后他当时说，他说在希伯来文里边这个奉献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分别为圣，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常说的新的奉献，然后到后面着重说到了就是还有一个意思是手的奉献，我们要把手奉献给神，然后因为这里我们可能平时在安住和维修就是讲到的时候，交通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一些，但是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第一次这么明确的听到了说我们要做手的奉献，我们要在服饰上的事情来尽我们的力，就是把我们的手献给神，然后就在这一点对我感触还是挺深的。然后他说到的，他说亚伦在，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亚伦的例子，他说亚伦在承接圣职的时候，他给了一个 picture， 说亚伦手里拿着很多东西，他的手里有油脂，有然后还有什么尾巴，然后肝脏的油脂，还有右腿，还有很多东西。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觉得哇，这个亚伦恐怕也是很累的，他拿这么多东西，然后也很辛苦的。然后恐怕他这个自己的，如果比如说如果出汗，可能滴到眼里他也没法擦一下，可能哪里痒他也没法挠一下，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是很不方便的。对啊，他把这段时间摆上。为了神这个献祭以后，他自己的事情是顾不上的。我觉得真的就是手的奉献就应该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两手抓的都是就是要神要给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手里抓的都是自己的我们可能我们关心的工作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家人啊， 他这里就说，如果我们要做手的奉献，我们就要把整我们的双手摆上，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可能我们这样做会很辛苦，然后可能这样做也会没法顾得上自己的一些需要或者自己的时间，但是这就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要做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我们就需要从新的奉献开始，然后要做手的奉献，然后这就是我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得着。然后我想再分享最后一堂，中弟兄讲了大卫的三个勇士，然后其中讲到了以利亚撒，他就讲到以利亚撒，他去跟那个非利士人征战，然后他一直到最后手和刀把都粘住分不开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提到，他说，这个刀就是我们说的真道，他说到，说真道实行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要用在生活里，就只有我们有经历了以后，这个才是真道，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就不是真道。我在想，好像平时，聚会也参加了很多，然后道也听了很多，但真正我们在操练上，说我吧，就我在操练上感觉就是很欠缺，好像没有说真正的把这个真道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然后他用的比喻就是说把刀挂在墙上，然后我觉得我就很羞愧，然后我觉得好像我的刀就一直挂在墙上。啊，我还最后一天临走之前，我还跟那中弟兄在那儿交通了一下，然后我还在说，我说哦，这次夏令会有很多得着，听到了很多信息，然后因为之前感觉每次夏令会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像一个 checkpoint 一样，我看一下哦，可能每年我的有什么长进，然后在圣经知识上方有什么长进，在自己的做的事情上有什么长进，然后我现在然后回去以后，我在想我到底这几年信主以后有什么长进，在肯定知道的道是越来越多，然后就是所谓的那个刀也是越来越大，但是真正的用在生活上，我觉得还是很羞愧。然后我就在想，哇，我跟那个钟弟兄说的，那就是在给他看我那把小刀，挂在墙上的小刀，其实根本就是没有真正的就是在操练我的这些听到的这些道。对，他还说到，他说如果刀在墙上，就是就像就还是荆棘，就是风一吹就跑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是把刀挂在墙上，我们只听到不去操练，我觉得就很遗憾。我们听了这么多，结果风一吹就跑，就全都是枉然，就什么都没有用。然后他最后还提到，就是说知道的真理都去追寻，做以利亚撒不需要很大的恩赐，也不需要很大的学问，也不需要特殊的背景。他说知道的事情愿意去遵行，他说就这么简单。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们总觉得有时候自己恩赐不够，或者在服侍上的事情可能做得不够，很难做到更多，但是他说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操练，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来做到，而且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大事小事上我们都可以做。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样做，我们做好了，就神就得荣耀。觉得这就是我觉得需要每天来操练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还
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两件事吧，就是我觉得对我这次帮助挺大的。这个第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弟兄好像他在很多堂里面都给我们一个眼光，就是一个看事情的眼光，就是从一个征战的眼光看很多的事情。然后就比如说他那个在周六上午讲那个专心仰赖耶和华这件事情，他讲到就说得胜不是靠刀剑的，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不是有那个眼用真好像是用征战的眼光来看很多事情，就会觉得说就会他说这个我们的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是属于神的，就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征战是属于神的，所以很多时候就会用很多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这个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觉得我最近就是你大家应该都有一些经历，就是跟自己比较亲密的人就是很多时候会吵架或者是会有一些矛盾， 然后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跟他 argue， 然后就是要跟他讲道理，或者是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人的这种方法。但是他这里他说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个我们自己的刀剑是不能让神的这个工作就是得胜的，就是那个征战是不会得胜的，可能可以暂时的好像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是，他可能你这一次好像这件事就真的好像被你解决了，但是同样的 situation 在临到的时候，你发现这件事其实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好像其实很 practical，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好像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包括他在那个最后弟兄在最后一堂讲到那个约书亚，就是他看到那个就是耶和华是那个神的军队的元首，就好像那个认识好像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有帮助。就是当我们真的有那个认识并且认定他是那个元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好像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就是去做什么，而是第一个反应是伏在神的面前，就是说把鞋脱下来，就是说这是属于神的征战，我们愿意先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面。然后弟兄他就说，这样的征战的得胜是一次得胜永远得胜的。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可能一直都不能赦免一个人，然后但神让我们能够赦免一个人，他是一次赦免就永远都赦免了，就不会再回来了，那个赦免的感那个就是那个不赦免的那种过不去的感觉是不会再回来了的。所以就是主的那个得胜，我觉得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也是跟征战有关，就是最后一堂那个他讲那个弟兄讲到那个沙马的事情，就他说他站在那个红豆田里面站住，就是然后弟兄他跟我们分享说那个红豆田是那个神的产业嘛，其实就神，我不知道大家觉得神的产业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神最大的产业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然后我觉得非常感动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讲到他说那个他说只要一个人站住，他只要一个人能够为他的见证为他的这个旨意站住，就可以有得胜，就可以保全这个神的整一个教会，这一个神的产业。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尤其是他讲到他用一个例子，他用我们主耶稣的例子，就是在科西玛尼园，他说他在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说他是受到所有这个世界宇宙当中所有的黑暗权势的攻击。他其实主其实也是人，他是神，但他也是人，他也是有我们一样的那个软弱的。他当时那个在主面前祷告，他那个征战是非常大的，他那个汗那个血那个汗如血滴就流下就滴下来，就是其实非常非常软弱的主那个时候，但他为了我们这些产业，为了我们站住了。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因为主他在当时他在科西玛尼园的那个站住，就不会有我们，就真的不会有我们，就是我们就只能是走向灭亡。然后还有弟兄他也讲到一天，他说主就是在这个越软弱的时候他越要站住。我就觉得对我心中就是感觉非常就是非常勉励我一点，因为他包括他也讲到那个就是握住真道嘛，就是那个刀要握在手里。他说他是那个勇士是越软弱他越把那个刀握在手里。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啊我软弱了我不行了我就放弃吧，但是主给我看到的是好像就是说我们越软弱的时候我们是越要把他的那个刀握住，我们越要站住，这个时候主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就不去分享这个。
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我们要那个凭信不凭眼见。说实话我有过以前就是只凭眼见不凭信的那个经历，所以在听到他讲示美的时候就觉得挺扎心的，就觉得信了这么长时间还处在这种状态挺悲哀的。然后以前我那个一个弟兄跟我交通过，说他要问我为什么信，我说我经历过主，我经历过他那个即使在我想放弃他的时候他也不放弃我，我愿意嗯，我 愿意继续信他，他说只是靠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你的信最基本的基于是应该是基于主，还有基于主的话。当时我听了我没怎么大理解，就是理解不是很深。然后后来经过这次 retreat， 然后经过这么多次交通，我发现我之前的一些所谓信心操练都是在凭眼见来信他。就是当事情顺遂的时候，我信他的爱，他爱我，然后我也信他的能力能解决所有的事情。但是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竟然忘了最根本的事实，他是爱我的，他铁定会把我带出这个环境。但是我往往就忘了这个，然后我只会去凭自己的聪明啊或者能力。然后还有就是当我想凭眼见，或者是有时候想要看到我想看到的一些结果来判断主有没有带领我的时候，我却忘了他的话。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相框，就是受洗的时候弟兄给我的嘛，上面有一句话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说实话，主的话就摆在我面前，我有时候往往就忽略了他，我就没有去真的去信他。还有就是有时候看圣经看到亚伯兰说能看到异象，然后能听到主的声音，他听完之后他就去按主说的他就去做。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看到主的异象，如果我也能听到他直接跟我说话，我也会像亚伯兰这样。后来发现如果没有那个信的基础在，即便是他真的给我异象了，我也会怀疑，我也会不信的。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主的话明明就摆在那里，我就是没有信。我觉得怎么说呢，看到了一些东西是可以印证，然后经历也是可以印证，但是经历是让我们去经历神的话，是让我们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人。关键是在神的话和人，而不是说为经历而去经历。如果为经历而去经历的话，始终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怪圈，是一个循环。我分享还有一点就是交通道奉献的时候，我跟几个姊妹都聊过，然后所有人都说奉献太难了，然后我也是这样。而且又这回 retreat 的时候听完之后，就觉得自己根本就是没有奉献过，也觉得挺悲伤的。但是总会信的。后来一想到如果我要凭自己的刀剑去奉献，是铁定做不到的。只要我有这个心愿，主会一定会帮助我做到的。
有点紧张，受洗见证以后也没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话。如果我开始读的话，大家不要笑嘛。就我想交通的是关于米非波设的事情。因为在座有一些人没有去 retreat， 所以我就大概先说一下为什么钟弟兄会交通到米非波设这个人物。钟弟兄他引用了就是启示录的12:11来说明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要响应神的呼召去做一个得胜者。然后他又引用了撒母耳记下19:16-22、24-29还有31-40，分别记录了三个不同的人，他们在大卫打败了那个亚沙龙以后，回到耶路撒冷，这三个人都去迎接了大卫。虽然这三个人的行为是一样，但是他们内心的光景是很不同的。第一个人是示美，他预表的是只凭眼见不凭信心的人。第二个人就是米非波设，预表的是心里愿意但是身体软弱的人。第三个就是巴西莱，他是真正的得胜者。 嗯，这里我想交通米非波设。其实我在读萨母尔记的时候，我读到米非波设的故事，嗯，我被他就是很懂得感恩所感动过。但是就是这一点在他身上其实非常显著，但是就是众弟兄从另一个角度却告诉我们，就是他是那一个心里固然愿意，但是身体却软弱的人，这个是跟我们的光景常常是相同。然后我就开始想象了一下，就是米非波设与大卫他们同席吃饭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面对面一起吃饭，米非波设看到大卫，又看到就是眼前的这些桌子上面有这么多好吃的，他肯定是心中也是觉得喜乐。但是他低头看自己这个瘸了的双腿的时候，我想他肯定也是有一种自爱自怜的一种情绪在里面。其实这就是我们，因为神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仰望他，明明心里是有盼望的，但是我们却总是定睛在自己的双腿上，所以我们就充满了失望和哀伤，然后我们就吐缩了。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是瘸腿的，但是神看我们就不是这样。他既然就是呼召我们做他的精兵，他呼召我们去打那美好的胜仗，他就没有认为我们不行，他自然有他的力量可以加添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自己软弱，为什么神你就不能解救我们的软弱。其实不是神有问题，是我们有问题，因为我们就任凭自己盯着自己的软弱看，任凭自己开始同情自己，任凭自己给自己找借口。我们既然不打算不软弱，那也就只好越过越软弱了。我们对神的事情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就说到底还是自己体贴了自己。我们或许是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与天国的福分也就没有关系了。所以庄继庸说我们要警惕这个陷阱，确实就是瘸腿是我们的软弱，这个软弱可能一辈子都有，到死都有，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但是面对软弱，我们也不要指望靠想办法我们来绕过它。我说的绕过它就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啊，或者是克制力，或者是行动力，我们说我们激励自己然后去打败这个软弱。我觉得这个我们都有经验，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就是跟这个软弱直接斩断。怎么斩断？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最初的那个情景，当你与神一起同席吃饭的时候，你到底是抬头看他，还是低头看我们自己？米非波设他如果抬头看的是大卫，他就不会认为自己瘸腿，然后就会拖累大卫，而是就是坚定的收拾行装，就是跟着大卫走了。如果我们抬头看的是神，我们也就不会纵容自己过分的去关注我们身体的软弱和不足，而是倚靠神凡事都能做。米非波设就是看自己，然后就被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行为所捆绑了，然后他变得就是胆怯和退缩。我们如果像他一样看自己，就会陷在自己的想法里面，然后去这样去服侍神，但我想这是神特别不喜悦的。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接着那个潘晓刚才说的，谢谢潘晓刚才 review 了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在第五堂的那个得胜者，然后钟弟兄就讲了说，神给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做得胜者。所以我以前呢就是观念上有一个误区，觉得好像那个出信的人软弱一下也没有什么的，就是怎么想，就是好像要就是再成长一下然后才能够不软弱。但是呢现在觉得观念上是要有个转变，就是不管是第一天信还是第就是信了三四十年，我们就是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是我们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我们不能再去看那个软弱，是要看神他的生命是得胜的，我们就是只要那个得胜。然后每当自己在软弱的时候，就没有借口也没有理由了，就
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这个软弱是罪的，然后求神就是再一次把能力给我，然后让我能够合他的心意，不是合我自己的心意。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第二堂那个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然后钟立清讲有第一个表现就是心中的营垒被攻破了，然后我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很坚固的营垒，就是逻辑，然后我很崇拜这个逻辑，我觉得就是一切都必须要讲得过去，然后我觉得合理才行，不然我就很害怕。然后后来呢，有一段时间神就管教我的时候，然后我安静下来看那个约伯记，看到神是怎么创造天地万物，就是他对约伯最后显现的时候说那些话，然后我就突然看到原来神他就是神，他就是非常的 overwhelming， 他太大了，我们相比之下真的太小了。然后我以前到底是把神当成什么，就是没有把神当成神嘛。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就觉得我要听里面的声音，就是不能再听那个逻辑的声音了。然后一旦开头之后，我就会发现实际上那个顺从圣灵没有那么难，就是你心里面直觉里面给你是什么你就照着去做，然后不要害怕错，因为有时候错了可能会有一些代价，我们不愿意去付那个代价，所以不愿意挑战。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不应该去害怕错。然后如果不是很确定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再去问神，然后也可以找年长的来交通。然后就是这一旦开始之后，我就会发现那个逻辑什么的我已经不在乎了，就是完全不会想要去问为什么，也不会想要去问合不合理。我觉得就是凭着心里面神告诉我的东西就是对的，对，就是这样。
这次听完之后感觉就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就他第一堂他在讲就以色列人去攻打那个耶路撒冷，感觉就是一幅图，他就说就一直都没有攻下来，很长很长时间就一直没有那个城没有被打下来，但是就有一天然后以色列人高大卫为王，然后之后那个城就下来。我就感觉这是一个就所有东西我们脑子中很多观念或者很多想法，我们很多时候也听很多道，但感到听完之后仍然就是用我自己的眼光我再去看，就问出来很多就根本没有解的问题，就一直在问，然后但就不明白，永远不知道就是那个问题的根结在哪里。我感觉这次听完之后就钟弟兄感觉就点到那个问所有问题的最中心，就他一直在讲一句话，他就说耶和华遍察全地，他寻找那些心存诚实的人。就感觉如果我们的心就没有向主完全打开，就其实里面不会去真的想知道就是主的旨意是什么，里面就不会真的就是爱慕，感觉就是出于好奇，我想知道一下，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不会照着去做。他这次好像就讲到就所有问题要真的是能解决那个问题，就有一点我们先把主就是高为王，就在我们心上作为宝座。感觉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很多就到我们也可以停，就很多事情或者很多有时候我们经历信心主给我们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祷告，但就那个东西很不实在，就感觉很虚，就即使感觉经历了很多，就主给我这个主也给我那个带我毕业给我工作，但是其实到最后来发现好像心里面对主的那个爱慕没有很深，就跟所有问题感就是我们没有第一步先把就是主先高为王在我们心上，那个次序错了之后感觉所有的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经历都很不实在。
我讲一点，就是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点领受了。我说的是一个祷告，就是要如何去祷告。其实我第一天晚上我们去晚了，所以我第一天的信息没有听到，那天就特别伤心。然后我就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就起来祷告。我就在想，这次我虽然 miss 掉了一节，但是我后面我还是想继续听。我就在主面前，
我就祷告，然后只有感动，我把我祷告的东西写了下来。我你在哪？哦，对对对，因为那天晚上之后回去，曹耀博跟我大致讲了一下那天晚上的信息，所以我也有一点感动，就是第一天是讲到一个心的奉献和手的奉献，当时我没有太懂，我也没有问他，所以我那天我就在向主祷告的时候，我确实想明白这个，就是我是真的要说一个真心是在向主面前呼求的一个人，真的会。可以得到主给我们一点启示，就是在听到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说那个我们究竟这个人我们缺少什么，所以我是把自己的一些难处给主说了，我说我这个有一些 paper 还有考试啊，我特别的忧伤，这些事情我自己心里面虽然知道我要靠着主，但我觉得我还是靠不了，我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在我里面还是压着，他不是说我靠着主这个事情他就没了，而是说我还是得做，我还是得过。那虽然大家都说这些事情我们要靠着主我们就可以得胜，但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口里面都可以说，但心里面我们真的并没有这么承认，所以当时就是我就对主有个祷告，就说我真的愿意认识你，我愿意真的更多舍己来跟随你，所以我更多愿意认识你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所以第二天中弟兄就对我们就说到，就是让主来做我们心中的宝座，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感动非常大，因为真的是说我们在主面前有个真心的祷告，主会对我们说话，这个话并不是说他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东西，我们会听到很多知识，但是这个对我们的感动并不是对我们真正的感动其实是源自于我们心里面真正需要，我们有没有这个呼求，我们对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受，这真是一个诚实存着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在主面前有呼求我们就能得到一些启示，我们得到一些爱，这是我的一点感受。
就是，我想交通，主要就是两点。第一点是关于真实的，就是弟兄在第一堂讲到的时候，当他说到在宝座上这件事情，如果在我身上成为实际。这个属灵的事才可以落实，否则随着时间它就空虚了。我当时就觉得弟兄怎么说的这么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记的笔记很全，所以我觉得有人问我不怕，因为我有笔记啊。可是我在来退休会的路上，我就想去年退休会讲了什么，前年讲了什么，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笔记好像就感觉曾经就是我的小刀，但是弟兄在第一堂说完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笔记，如果你没有经历，它就是流沙，它就没有了，它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虽然你听到了真理，你写了下来，可是你没有经历，它不是实际，它在你身上不是真的，它就不是真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感谢主，因为弟兄在最后一堂他又说什么叫持守真道，他说能够经历过的才是真道，道理能经历出来才能持定永生，生活中经历出来要每一个都经历。然后我就想，就是我们是怎么往前的？因为弟兄第一堂也讲了关于征战，他就说是因为我们曾经看到过敌人是怎么被打败的，看到过主是怎么样得胜的，我们就经历过那个黑暗的权势是怎么被战胜的，我们才能够用这些我们得着的经历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觉得就是弟兄说的真实的奉献，真实的信心，他这个真实的就是感觉很戳我的心，而且同时我就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要付代价的，我们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如果我们不愿意付这个代价，那我们一生可能也就过了，因为主不强迫我们，他不会就是给我们我们不想要的。 然后第二个我有一个看见，就是关于奉献，因为就是很久我就是经历了一种挣扎，我觉得为什么主让我就是放下这件事情，我就是不愿意放下，主让我顺服我就不太想顺服，我就有点就是跟主绊脚石，我觉得自己就真的挺就是很就是越来就是很痛苦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爱主爱不起来，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奉献，结果来了一个事情发现我根本就不愿意奉献。然后就是主有就是这个弟兄就是在分组交通的时候他就跟我们提到，就是因为有一个姊妹问就是关于奉献的，然后这个弟兄就说我们奉献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神的大爱，我们就是是这个爱来激励我们，我们奉献。然后弟兄又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来奉献。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挺平静的，因为我觉得有道理。然后弟兄又开始讲，他就说我们不是通过 emotional， 我们是因为启示而奉献的，就是好像天上的窗打开了我们看见了一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我就突然明白我之前的奉献好像就是一时间冲动，我就觉得主对我这么好，我干嘛不把自己奉献给他。然后他就说我们刚开始进的时候就像一个小 baby 一样，那种爱是很真实的，很纯的，是起初的，是最新鲜的爱。然后他突然间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神的爱。我当时就整个一个人，我说哦，就是我从来没有我就是觉得起初的爱就是我们对主的那种渴慕，那种单纯，就像小孩要喝奶一样。可是他突然就说这是神的爱，然后我就里面好像一下子亮，我就觉得是神他把这个爱就是早在我信的时候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就需要用这种爱来爱他。但然后我就想主的爱是什么样的，我就看到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我就觉得主的爱不是人的理性，也不是人的感性，他也不是义无冲动，他也不是那种冲动义无反顾，他也不是说就是一时发热然后我就奉献，而是就是一种经过计算的，就是有计划的，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他还是奉献。我觉得主的爱就是奉献。我就想如果主的爱就是奉献，主的爱在我里面，那我为什么不奉献？我就突然明白，就是主就是在跟我说你以后不要再用你自己的情感去爱了，因为这个爱根本就是不牢靠的。我就是觉得我就是为什么不能够把征战交给主，为什么不能够让主来掌权，因为只有这样的话这个爱才能够，我们才能够用这个爱来奉献，因为这就是起初的爱。
弟兄会开了好多次，我这一次我就是感觉最深的就是那一个中弟兄就是讲到了几个点，就是把那个真道活出来的几个点，觉得过去这一阵子，因为每一次退休会以后，在退休会的时候，哎，他觉得弟兄们讲的那些每一点是个真是有得着。回来了以后，这个过一阵子那个都没了。完了以后，这一次呢，就是本来就带着这个感觉，就是说每一次这个退休会，就是好像是好多点都得着的很。当时都觉得听到了一个那些点了以后，就觉得哎，这个真是好，就觉得。好像是就是我们平时那个说的那些主的那些话，真是像那个不管是像那个水啊，还是像粮食，反正总是觉得吃得很饱。完了以后，就是感觉到这一次会不会在那个生命里边有没有那个得着，有没有那个吸收那种感觉。然后回头来了以后呢，在那个回来了以后再想这些事，看那个。钟弟兄他讲的那几种情况，他真是在我们身上呢是那非常真实的那个反应。一开始他第一天就讲了那个只顾眼前，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过这个每天的生活，就是只凭着我们眼见的，就看不到那个主的东西。 完了以后他后来又讲了这些人物里边讲那个米菲博士，我们一听就是觉得哎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这样活的，一天到晚那个看到这些东西以后，主说这些东西啊，我们是软弱的什么，就是感觉到这些东西就是真真实实的反映了我们。完了以后怎么去克服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个钟弟兄这一次也反复强调这些，每一次这些内容也不是新鲜内容了，就是真正的把它活出来也真是不容易。那个他这个实际上每一天都在讲这个，你像那个他就讲这个真道是活出来的，你要这个真道要这个真道的这个剑要一直拿在手上。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每天的这个生活里边就是经常会把我们眼见的东西把那个主给挤掉了。那真正的要把这些东西活出来，就是真正的那真是在那个实践里边要真正的做到这个什么时候都让主来在你心里边做主，那个时候才能真正的把这些，就是不光是要有那个心，还要把它就是把那个手把它行出来。这个我觉得感受最深的就是说是真正的你要有那个心，要行出来，就是啊，我一直那个祷告的时候都说啊，我要奉献出来，要那个让主来做主做王，那个回去了以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是真正的要把它行出来。
我在去退休会之前也看了至少两遍的那个撒母耳记，然后每次钟弟兄在开始的时候读一点那个经文嘛，他读的时候我就想这能交通出什么东西来，后来弟兄再说让你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我想这确实就是这样，因为真是感谢弟兄，他有神的话语，他是在灵里去看那些事情的时候，那是就是那个事情就被打开了，那个话语就能够看明白了。所以我刚才几个弟兄姐妹都交通米菲波设，我在好长时间我觉得米菲波设是一个很值得同情的一个人，多好的一个人，对吧？知道感恩的一个人，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软弱才有了洗巴，如果真没有那个软弱，就洗巴就不会出现。这其实就是咱的光景，就是因为瘸腿所以洗巴才能够得逞。还有一点就是弟兄提到隐藏的生活，当时他提到他说为父的心何尝不希望他的儿女来到他的身边，特别踏实我，因为我有经历，因为我也是个父亲，有时特别感动，看女儿发微信给我，打开一看账上还有钱吗？马上交学费了。我都不记得我上次是跟我女儿什么时候坐下来去倾心吐意的聊一聊，但其实这何尝就不是咱自己的光景，任何时候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那不是也是交学费的事吗？都是有事来到父的面前，而弟兄确实是非常好的提醒。你看大卫他真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真是知道 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对，真是很好的提醒，真能够时常能够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倾心吐意。
上来交通，就交通一个事情吧。然后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在前面一段时间的话，一直就是让我心中有一个困扰，困扰很久。但是在退休会的时候呢，就是钟弟兄讲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好像感觉突然的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就是我一直之前一直很好奇，就是主在，就是在世界上他有个心意，在人身上有一个心意。然后但是我很好奇，他就是把我们给拣选出来，把人拣选出来，然后组成了他的家庭。为什么就是从一开始建立这个家庭到现在的时候，他这个家庭里面就一直都会有纷争，像以前有各种各样的是那种教会的派别，然后现在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之间，就是很让我一直很好奇，主是一个合一的神，他为什么在他的家里还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 Bible 里面是说，就是主和教会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我就觉得很好奇了。我就是之前有段时间我就很好奇，我就是觉得主，我看不到你的妻子，我倒看到你娶了一堆的小妾，然后在这里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然后我就会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子，教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很困扰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答案，就是让我自己心里能够解开。但是就是这个退休会的时候，然后星期六晚上，然后我就睡觉的时候又把这个问题给主抛出来了，然后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对我说，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然后我就稍微愣了一下子，我也在想我到底想要知道什么。然后你接着就有一个声音在问，你是想知道这个世界，你是想知道人心，还是想知道我呢？然后我就在想，好像是的，我想问这些问题的话，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好像是我更想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这些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对这些的好奇可能已经过了对主的这个好奇，我可能是更想去了解人心，更想去了解世界，已经超过了我想对主的了解，就是想知道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心里突然就亮了，然后就觉得这个问题松开了，然后就是继而有话就慢慢的就是对我说，然后就说，就是像我教给你的东西，就有点像就是在课堂上就是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可能这个老师的话，有些学生就是学这门课学得好是因为他更喜欢这个老师，而不是说他就是真的学到这些知识。但是主是想让我们去真正的学到这些知识，而不是说我们去评价这个老师好，我喜欢这个老师所以我就学得多，然后我不喜欢这个老师我就不就是不理睬这个学的东西。所以我就慢慢觉得的确是就是感觉是也是亚沙龙，就是想对这个世界然后对这个人心的一些好奇，也是像亚沙龙就坐在那个君王，但是他真的很隐秘，之前真的是没有发掘出来。就是对这些东西的好奇其实并不一定是所谓的那种欲望或者是想掌握它，就是有对这些方面的好奇心，然后都是可能是让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把亚沙龙放到那个王座上面了。然后真的是要跟主不断的有一个交通，有一个隐秘的生活。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又想到了
像所罗门和大卫他们之间的对比。所罗门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他也特别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人心，所以他才能就是在那个帮助两个妇女来分辨他们的孩子。但是相比之下，大卫的话就没有那么聪明，他可能根本就对这个世界，然后对这些人的了解可能并没有那么深。但是就是事情就是不意外的是，所罗门在老年的时候他这么追寻，然后这么去寻求，他已经就偏离了神。但是大卫的话呢，虽然他没有所罗门那样子就是对这个人对这个世界这么了解，但是他一直是跟神不断的交流，他和神有一个真正隐秘的生活，但所罗门没有，至少我在读的时候我没有看出来。所以就是所罗门能够就是保守他这一生一直在神的这个护庇下，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是真的没有准备。我是，但我就是想，想要说的一些，就是给我，就是对，觉得对，对我特别，和对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有点帮助的，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单纯的心。我们经常说到，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像一个婴孩一样，但是。不是说就是说婴孩就是一张白纸什么就很纯净怎么样，其实婴孩是一个也是有罪的，也是一个婴孩就是一个就是有那种我们有自私我们有嫉妒，这些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经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于我来说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很有感动，我们都很有就是有那种求主怜悯，求主能够给我们一些感动，但是我们很少把我很少把我自己的一些心里面的不好的一些罪东西能够呈现在主的面前，就是经常会有就是虽然跟主祷告很有感动，但是就是你不能把自己生活中那种有的不好的一面展现在主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在退休会之后我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感触，当然就是我其他很多东西都是还是有感触，但是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就是有一点特别的感触。然后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经常就不能在主面前把自己的全身全心都展现都交托都给他看，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很少就是在主面前就是能够谦卑自己，就是能够真的跪下来就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就是我们还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太多的骄傲。因为我也读在那个弟兄也跟我们交托说在传道书雅各彼得前书都说人是什么，人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如草成就也如花。然后弟兄在说，然后我当时看到弟兄在说如花的那个这些成就就如花的时候，他的口气真的就感觉就像一朵花一样。我相信他那个弟兄走了这么多年来他真的看到那些所谓花的成就是大大小小比我们见的肯定都多，什么又在升职啊，那个公司变大，那个管理的团队变大，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花，但是他真的就是能够很心平气和的，就是把这个花就心平气和的说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弟兄是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以后也是在这方面也需要就是有更多的学习。然后
就真的是我们在，而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有时候要知道神是神，虽然知道我们一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把它说出来，能够因为他说你还有何言可以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然后就是真的是大卫，真的是他只把自己内心的所有的东西都给那个主说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以后这是我的一点的感受。
我想有些弟兄姊妹，我刚忘了提一件事情，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有录音，那所以 Andy 不用太伤心，对，有录音。然后我是昨天把那个音量加大以后呢，就重新再上传了一次。有一个我提一个点，有一个点，刚刚弟兄姊妹没有提到的，就是当弟兄讲到亚撒龙背叛大卫之后，大卫是专心信靠仰赖耶和华。他有一个点，他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卫很聪明的一个谋士叫亚西多福，很聪明。他本来是大卫这边的人，后来投靠到亚撒龙那边，所以那个时候照理讲大卫应该是很慌乱，因为一个最强最厉害的一个聪明的谋士呢，跑到他成了一个他的对头。但是呢，我们弟兄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叫户筛，对，然后大卫竟然把他的，应该他这样说，他把他的命呢就信托在这个户筛的身上。也就是说户筛去做他的卧底之后呢，他告诉他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所以他把整个生命呢就信托在户筛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今天信靠主，我这一点对我感觉还蛮深刻，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信靠主，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说我把这件事情或那个事情工作或是这个前途交给主，好信托给主，这个是好的。但是弟兄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当我们在信靠主的时候，其实是把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托给我们的主。所以我在想，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已经把自己的生命都托给主的话呢，我想这些好像外面的事情交给主好像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所以这个所以我想这个给我印象很深，我们现在信靠主仰望他的时候呢，其实愿意我们学到一个像大卫一样，是把我们的命啊，把我们这个人整个人这个命呢、啊、是托给他的。所以这个回到我们那个刚讲弟兄姊妹讲到奉献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奉献也感觉比较像我把这个事情我把那个事情啊，所有的各样的事情都一点交给主，我想这是好的啊。但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奉献呢，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也不仅仅只是外面的事，就是把我们自己一生我们的生命啊奉献给交给他，让他来管理。所以我有个感觉哈，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姊妹听到奉献这个事情有感动的话呢，应该继续在主面前求主让我成为一个 ready 奉献的人。我有在想说，如果你刚刚经过这个夏令会有感觉，主也给我们提醒，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时间，没有错，但是我们求主让我现在就能够 ready奉献给他，为什么呢？如果夏令会之后你很短的时间你有感动，你还不能奉献，那是不是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就能够奉献？当然主可以做，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主面前已经正在有一个心愿， 有一个感觉我愿意的时候呢，我们求主让我 ready， 让我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星期这个礼拜，我就在主面前把自己敞开，把我一生的道路，把我这个人的命就交托奉献给他。我觉得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子在主面前祷告。好，我们就有一个结束。所以说我们一同谢谢你我们实在感觉稀奇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谢谢你把这些活泼宝贵的话语赐给你的儿女，主啊，但愿这些话语不会白白的过去，让我们在心里面这些的领会，主啊，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主啊，这不仅是我们中弟兄心中那个负担，我们也相信这是你心里面的负担，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所听见的，你所放下的感动，主啊，你这些活泼的话语成为我们能够应用的，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手上握住的那把刀。我们感谢主，愿主恩待。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聚会就到这里。